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伊朗战事已经打到第35天了，大家都在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和霍姆兹海峡封锁，油价暴冲。台湾这边下周一九五无铅汽油就要涨到 34.5 元，创下近12年新高。但我最近陆续看到一些报道说，美国的金融体系内部也同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裂缝，这两件事关联吗？
师妹问得非常及时。今天我们要谈的其实是两场同时发生的危机，一场在中东大家都看到了，另一场在美国金融体系的深处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而这两场危机正透过一条看不见的链条紧紧连在一起，而且在互相加速恶化。今天这集我们就来把这条链条一节一节摊开来看，让我们的听众能够真正看清楚当前局势的全貌，也为自己的财富做好应对的准备。
好，那我们先从大家比较熟悉的伊朗战事这边开始说起。
对，霍姆兹海峡是全球最关键的石油运输要道，全球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石油以及大量液化天然气都要从这里通过。自从2月28日战事爆发，伊朗封锁这条航道之后，每天通行的船只从原本的150艘暴跌到只剩10到20艘，布兰特原油因此冲上每桶109美元，西德州原油也超过了110美元的大关。英国外交大臣召集了40个国家开紧急虚拟峰会，讨论如何重开航道。库珀外交大臣说，伊朗是在劫持全球航运命脉，但峰会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连美国都没有出席，显示国际社会对此几乎束手无策。
这样说起来，短时间内想要恢复正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川普在4月2日的演讲里还说，接下来2到3周美军要更大力打击伊朗，把它打回石器时代。在这种氛围下，海峡怎么可能很快重开？
对，这是关键。油价冲击是第一波，大家都看得到，台湾的油价已经是最直接的感受，而且还不会是最后一次调涨。但战争带来的第二波冲击才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讨论的主角，也就是它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冲击，特别是一个叫做私人信贷市场的影子银行体系，英文叫 Private Credit Market， 全球规模大约 3.5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是2008年次贷危机规模的好几倍，而且几乎是在公众视野之外悄悄运作的庞大体系，一般人几乎完全不了解。
3.5 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到很难想象。可以先解释一下这个市场是做什么的吗？很多人应该跟我一样对这个名词非常陌生。
可以，师妹，你有没有想过，当一间中型企业需要融资，但他没有大到可以去公开市场发债的时候，他去哪里借钱？以前他去银行，但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各国对银行的监管大幅收紧，银行被要求持有更多资本，承担更少风险，因此大幅缩减了对中型企业的放款。这个巨大的融资缺口就由 Blue Hall、 BlackRock、 摩根士丹利这一类私人信贷机构填补了。这些机构向一般投资人和机构募集资金，再转借给需要融资的中型企业，收取比银行更高的利息，同时也承诺给投资人比定存更好的报酬，打着民主化私募市场的旗号，吸引了大量普通退休族的资金进入。
听起来是一个互惠的安排，那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流动性落差。你去银行存钱想提款可以随时去，但私人信贷基金借出去的钱都是3到7年的长期企业贷款，根本没有办法随时变现。第二个是透明度问题，这个市场的资产估值不像股市每天都有公开定价，而是由基金公司自己评估的，外部监管机构和普通投资人都很难看清楚里面的真实状况。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Brayhouse 就特别警告，正因为这样的不透明性，私人信贷市场里潜藏的真实损失可能远比账面上呈现的严重的多，而且这些损失是慢慢积累，很难被及时察觉的。
这听起来感觉有一股熟悉的气息。继续说，那他现在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4月2日，也就是前天，一家叫做 Blue Owl 的私人信贷巨头宣布限制投资人提款，原因是光在2026年第一季，他旗下两档基金就收到了高达54亿美元的赎回申请，他的科技贷款基金有 40.7% 的投资人同时要求撤资，旗舰信贷基金也有 21.9%，这是整个私人信贷行业有史以来最高的单季赎回比例之一。面对这样的压力， Blue Owl 宣布每季提款上限只有 5%， 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把全部的钱拿回来，可能要等上好几年。 它的股价今年已经跌掉了超过 40%。
54亿美元，每季只能提 5%。 师兄，这跟之前我们讲过的无声的资金封锁是同一件事吗？
正是，你以为自己有这笔钱，但当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它被静静的锁住了，没有人事先告诉你，也没有任何预警。这就是法币体系下纸面资产最核心的脆弱性，它的流动性是别人赋予你的，不是你真正拥有的。而且布洛尔绝对不是孤立， BlackRock、摩根士丹利、Apollo、Hoss 全都在同一时间宣布了类似的提款限制。 JP Morgan 的执行长戴蒙几个月前曾公开说，看到一只蟑螂就代表还有更多，当时业界极力反驳，现在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整个私人信贷行业在过去两个季度已经出现超过110亿美元的资金外流。
之中，我听到这里，脑子里马上浮现了一个历史画面。2007年6月，贝尔斯登旗下两档次贷对冲基金宣布暂停赎回，当时大多数人以为只是个小插曲。
那其实是15个月后雷曼兄弟倒闭，全球金融海啸爆发的预告片。现在分析师明确指出， Blue 这次限制提款和当年贝尔斯登的动作在结构上惊人的相似。另外，长期研究金融系统的富爸爸金奇最近也再次公开警告，他认为这一次的崩溃引爆点正是 BlackRock 的私人信贷结构，规模将远超2008年。英国央行在4月1日也把主权债务、私人信贷市场以及 AI 股票估值泡沫同时列为三大金融稳定风险。历史不一定完全重演，但它常常押韵。
那我想搞清楚伊朗战事跟私人信贷危机具体是怎么连在一起的，请师兄帮我把这条传导链条说清楚。
好，我一步一步说。第一步，霍姆兹海峡封锁推高油价；第二步，油价推高通膨；第三步，通膨让联准会没有空间降息，利率持续高档；第四步，私人信贷基金的贷款几乎全部是浮动利率，利率越高，借款企业每个月的利息负担就越沉重；第五步，油价高，企业的日常营运成本也全面上升，现金流从两个方向同时被压缩，还款能力开始出问题；第六步，私人信贷基金出现潜在坏账，但因估值不透明，要等很长时间才会浮上账面。整条链条每一步都在互相强化。
所以战事是加速器，私人信贷市场的问题本来就在累积。那这件事跟台湾的普通人有直接的关系吗？
关系很直接。第一，美国金融体系一旦出现系统性流动性危机，全球资本市场都会受到冲击，台湾的股市和退休金也不会置身事外。第二，台湾外汇存底有大约80%是美国公债，一旦美国因为私人信贷危机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动荡，美债的安全性本身就受到质疑，而台湾持有的这些美债在账面上的损失也会浮现。第三，私人信贷市场这些年大量引进一般零售投资人，许多美国退休族的 401K 账户都间接持有这类资产，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钱随时可能被锁住。这样的冲击最终也会影响到全球的消费和投资信心，台湾也不例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前了解，提前部署。
而且这些损失是慢慢才会浮现的，等到账面上反映出来，往往已经积累了很久了。电影大控投的原型操盘手 Steve Weissman 好像也说一句很有力的话，
对，他上周在 CNBC 说，私人信贷市场的衰退对整体经济造成的长期伤害将比伊朗战事本身更深远。英国央行也明确指出，中东冲突的能源供给冲击将同时压制增长，推高通膨，收紧金融环境，三重打击叠加在一起，战事可能几周内结束，但一个3.5万亿美元规模市场的流动性危机没有办法这么快收场。
师兄，那在这两重危机的冲击之下，黄金和白银的市场表现如何？有没有给我们什么讯号？
当货币体系出现系统性压力，当传统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开始出问题，资金会自发的流向几千年来都被证明是真实财富的东西。这不是我们的主观判断，这是市场给出的客观讯号。而且我们要记住，2020年那次危机的时候，纸白银大约只要12美元，但实体白银却要24美元以上，溢价超过 100%。
当纸面资产与实体资产之间出现这么大的价差，市场就是在用脚投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实的。
那这一切的背后是不是都指向同一个根本问题？ 整对以法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本身就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结构性缺陷，每一次危机其实都是这个体系的金融毒瘾发作。
完全正确。1971年尼克森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整个金融体系就失去了真实价值的锚，从此走上了不断借贷不断膨胀的道路。私人信贷市场的爆炸性成长本质上也是这个体系在不断印钞不断借贷，在借贷的恶性循环之下催生出来的巨型泡沫，每一次危机都用更多的流动性去掩盖，直到下一次爆得更大更广，伤害更深。记得的神说过，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句话提醒我们，真正的财富有它的本源，不是人类印出来的，也不是任何基金公司能够锁住的。
师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贾博士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去球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球跑。现在球要去的地方绝对不是那些你想领回来却领不回来的私人信贷基金，也不是那些账面上看起来没问题但估值从未按市价更新的纸面资产。你要问自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你手上的财富是你可以触摸的吗？是任何机构都无法对你设定提款上限的吗？
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师兄说的正是我们一直推崇实体黄金和白银的核心理由。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能做的事就是从现在开始，不必一次到位，但每一步都要往正确的方向走。我们常说不要用现在的社会心态去判断未来的社会环境，当黄金和白银回归真实价值的那一天，整个流动性环境、税务体系、金融秩序都可能已经跟今天不同了。把一部分法币资产逐步转换成实体黄金和白银，不是因为我们预测市场的精确时间点，而是因为每当金融系统的裂缝越来越大，真正能保护你财富的从来都不是账面上那串数字，而是你手上真正能触摸到能感受到重量的东西。
师兄，那现在就算是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应该怎么第一步去做？
实体黄金和白银不需要别人许可，不需要排队等待，没有季度提款上限，也不需要等任何基金公司决定本季能给你多少，你可以从任何一间诚信的经营交易商那里开始，先买一枚银币放在手心里，感受它的重量和温度。当你真正触摸到它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这才是几千年来真正的财富语言，那种笃定感是任何账面数字都给不了你的。当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当私人信贷基金锁仓，当金融系统的裂缝从四面八方同时扩大，你手上那枚金属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财富急救包。提醒我们的听众，财富有道不推荐任何特定的交易商，也绝对不会主动私讯任何人。如果有人声称代表本频道联系你，那就是诈骗，请立刻提高警觉，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富。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